我们继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段的耶利米书的第30章的学习哈。那么前边呢，我们介绍了30章的背景啊，然后呢，就是读了30章和31章的经文。那么30章和31章的核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预言哈。它的核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为核心的。那么，这里关键的经节是第9节哈，30章第9节，说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大卫啊。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是。神要为子民兴起的这个王大卫，当然这里我们就知道，在历史上大卫并没有真正的来过啊。这个大卫呢是一个预言，代表性的，那么以这个大卫王来代表耶稣基督将来神天国的。君王，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特别到了耶稣的时代啊，包括耶稣的门徒，比方说，咱们现在周一小组哈，这个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们就问啊，说这个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他们呢就认为，这个弥赛亚的到来呢。要像地上的君王大卫那个样子的哈，来统一，以色列南北两国哈，然后呢，这个使以色列国复兴，所以这是他们的心中的想法啊，他们心中的信念。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想到啊，或者说是很难接受，其实。这一位大卫呢，他是天国的君王，是普世的神的子民的君王，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啊，他正是应着这句话来的，但是他是天国的普世的神的子民的君王，那么就像当年的大卫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君王，和神的心意。的君王是在这些方面，大卫呢只是未来天国君王的一个预表哈，所以这里呢的应许，从我们新约的光中回过头来看啊，我们才看明白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好，下边呢到了第21章啊，不，第21节的时候啊。说他们的君王属乎，是必是属，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出来啊。那么这里呢，说我要使他亲近我，啊，我要使他亲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么这一个的应许呢，实际上。就是对于中保职分的应许，啊，也就是说，人是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这句话呢，就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边哈，就是说你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得以亲近神，成为神的子民，神也做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呢？是借着一个中保的职分来做成的。那么，这位中保的职分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中保，他也是立约的使者。那么，新约的光啊，对于我们来回过头来解释旧约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犹太人啊，虽然他们是持守旧约的人啊，可是他们对旧约的了解呢， 并不清楚，啊，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熟悉，但是并不很清楚的得到解释，因为他没有新约的光，所以他们从字义上就产生了他们的对于经文的解释。其实呢，其中有很多是偏差的，正像这里啊，这一位预言的大卫啊，他们就误以为是地上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个领袖，对吧？所以到现在呢，他们仍然在盼望着这一位复兴他们的大卫的到来。其实呢，主耶稣已经到来了。所以我们从新约的光中啊，再回过头来看旧约，我们就看明白了。随时提出来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停下来啊，这个，所以我会一直讲下去。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断我好吗？好，我们看30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书啊，它很长啊，当然它不是一段信息或者一个，它中间经历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一段一段的话。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接下来这2章经文的基础啊，这个就是接下来神要向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向子民讲一段关于预言复兴啊，这个预言蒙福、预言盼望啊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呢，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啊，因为其他的呢是关于针对啊当时他们的情况，劝他们悔改啊啊，不要听那些假先知的话啊啊等等等等的啊，这都是针对他们当时的所说的话，他们当时没有听。那么接下来的话呢，首先说了啊，说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啊，如此说，说你要将我对你所说的这一切的话呢，都写在书上。弟兄姊妹，写在书上表示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写在书上表示什么意思？大家都在吗？
就像立下的约嘛，记载，然后再告诉。
娜佳举手了，请娜佳，请讲。
记录下来给后人读。
记录下来给后人读。那么写在书上，刚才也说立约，对吧？也就是说，要写在书上的，形成文字的，
是凭据，
哎，是一个凭据，是一种依据，对吧？就是等着将来事情要发生，那么这里呢就已经事先说了。那么同时呢，这件事情也是关乎未来比较长远的事情，对吧？如果是当时就发生的事儿，那就不必写在书上了啊。这个当时就发生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是预言到将来的日子啊。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就说了，日子将到啊，日子将到。这个日子将到呢，有近的，也有远的，就是近的也要几十年之后，对吧？远的那就要几百年上千年之后了，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要写在书上啊，写在书上，使人读这些书的时候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呢就是他们产生盼望，哦，一直在读这个书就盼望这个日子的到来。那么另外呢 就是等到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出书来来看，哦，当年神已经给我们说过了啊。所以呢，这个比方说这个先知以利亚，是吧？先知以利亚在旧约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可是呢，他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民，向他们来证明谁是神，是吧？所以呢，那是主要都是针对当年的百姓啊，这个当时的情况，所以他的神借着他所讲的这些话啊，就没有记录在书上，是吧？只是后来简要的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的时候，里边的话呢，也就这个简要的记录。但是这里都写在书上，有立约应许，有未来啊，给人带来盼望，然后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才是写在书上的话，它主要针对的不是当时，而是更远的未来。所以日子将到啊，日子将到发生什么事呢？就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回归。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回归至少有两次大的回归，对吗？其实这两次回归都包含在这个预言里头。那么第一次回归就是公元前540年左右的时候啊，一直到公元前400多年啊，多次的从波斯帝国回归的啊，首先回归的这些啊，第一次大回归啊，当然其中有很多小的回归啊，那是第一次大回归，回来建造第二圣殿啊，这是。然后呢，就是在1948年之前，一直到今天啊，1948年前后啊，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回归的这个末后的大回归。所以这两次回归呢，其实都包含在这个预言的回归的这个预言当中。第一次回归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因为基督必须要降生在应许之地，不能降生在外邦啊，所以这一批好的无花果必须要回到本地，预备基督的降生。虽然这中间这个经历了500年的时间呢，这也相当长啊，经历了500年的时间来预备回归之后啊，来预备基督的降生。那么第二次回归，那就预备着基督的第二次他不是降生了啊，他是来到这个世间啊，基督的再来，他不是第二次再来啊，这个是第二次来啊，这个或者说是他再来啊，呵呵，第二次再来就有语病了啊，他不是第一次再来，第二次再来，他第一次来了啊，第二次他还要来啊，这个这是回归啊，然后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的应许之地，那就是回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今天啊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他们就得这地为业。第一次回归呢，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得那地为业，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始终成为外邦国土版图里边的一个部分，成为被掳掠被统治，这个的一个别国的行省，并没有成为自己的土地，虽然他们生活在其上，就像主耶稣的时代他们生活在应许之地， 但是呢，他们属于其他的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主权。那么，他们真正得这地为业，啊，成为自己独立的主权，就是1948年第二次回归，那么他们就成为自己独立的国家了。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国歌啊，他们就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啊，建立独立自由的国家，就是在锡安山啊，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当时这位写这首诗的拉比啊，大概在欧洲吧，他们是说啊，这个遥望东方的地平线啊，这个就是 遥望应许之地了。所以他们2000年来的盼望啊，这个没有泯灭啊。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们算2000年，就是从第一次他们被掳啊，并不是从罗马的时代他们被赶上了全世界。其实那个时候呢才1600年啊，1500-1600年的时间。这个他们是从公元前500多年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掳掠之后算起啊，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了啊，他们的盼望呢并没有泯灭啊，他们要回到祖居地，要这个在耶路撒冷，要在锡安山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呢，直到1948年才兑现了。所以呢，这里说啊，这件事情呢是耶华说的啊，是耶华说的。那么这是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接下来的两章经文的一个基础啊。接下来两章经文就是来论述啊，百姓被掳啊，再回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要写到被掳的原因。那么这被掳呢，不单单是预言着将来巴比伦对于这个耶路撒冷的掳掠，其实也包含着后来罗马时代啊，主耶稣之后把子民赶散到全世界，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以色列这个土地啊，就是那个叫以色列的大流散啊，这两件事情呢，其实都包含在这一个预言的里头。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啊，随时提出来好吗？好，现在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一个前提讲完了啊，然后呢，第一段话啊，就是他们遭难要被掳掠的日子的预言了啊。这个一下啊，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这个以色列指的北国，犹大指的南国啊，所说的这些话。所以这里边呢，就包含着以色列啊。我们知道，如果只讲第一次回归的话呢，那就不包含以色列的啊，因为第一次回归只是犹大回归了，第二次回归啊才是整个子民从世界各国的回归，而且第二次回归的时候啊才是成立以色列国，而不单单是犹大国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啊，论到这个话呢，第一段话先说什么呢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声音，就是颤抖惧怕和不平安的声音啊，当然这个是指的耶路撒冷将要灭亡所说的啊，说你们却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啊，这个我怎么看见男人啊，这个人人用手掐腰，好像这个产难的妇人呢啊，脸色都变青了，对吧？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指的巴比伦临近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啊，男人 都无力抵抗，产生恐惧，这个灭亡被掳，国家国破家亡啊，这样的情况的人的状况啊，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他然而啊，他必被救出来。那么这里先啊说这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了啊，什么事情呢？啊，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那么雅各遭难的日子呢，就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烧毁啊，这个圣殿被烧毁。那么预言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啊，就是说他还要被救出来的啊，他要还有这个，他当然指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犹大的百姓。然后下面到那日啊，到那日。从来都是到那日啊，我们要研究是哪日啊，因为在未来的很多日子啊，说到那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呢？就是他被救出来的日子啊，他被救出来的日子。然后他被救出来的日子，我必从荆棘上折断他仇敌的轭啊，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他们来做奴仆啊，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大卫王大卫。因此这个那日啊，他们必被救出来，指的是哪日啊，弟兄姊妹？我必从镜像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啊，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啊。那么这日到那日是指的哪日啊？
是不是回归的那日
啊？当然是回归的那日啊，就是他必被救出来的那日啊。
我认为是以色列建国的那日，
就是1948年，对吧？
对的。
这个里边呢，我个人啊，因为这里没有清楚的说明啊，我个人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哈。也就是说，这日有双关语，第一个呢是指的赎灵的那日，这赎灵的那日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那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里所说的子民和外邦，指的不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和外邦，而是指的属灵的神的儿女跟外邦，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这里所说的要侍奉主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王大卫就是预言的耶稣基督所说的，对吧？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说一切都成了，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这个时候呢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成为神的子民啊，这个已经脱离了世界的咒诅和败坏。那么这些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啊，以色列民并没有脱离外邦的这个奴役啊，他们反而被赶散，成了大流散了啊，赶散了全世界去了。那么因此到那日呢，这第一个那日啊，它的属灵的含义是指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然后呢神的子民在基督里得了自由啊，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了自由的啊，所以呢世上的罪恶外邦啊都不再能够在灵里边来奴役神的子民了啊，这是第一个到那日啊，就是主耶稣特别是十字架上受难死里复活啊，升天之后到那个时候啊，神的子民侍奉天国的君王啊，包括我们在内。另外一个到那日，这个神要把以色列民 physically 啊，就是 这个物这个在这个实体的层面里边，不单单是灵里边的啊，是实体的层面里边呢，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呢就指的就是1948年。那么1948年以色列虽然复国了，但是呢以色列民还没有完全认识他们的王大卫，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这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到什么时候才实现呢？就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都要得救，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要亲自向他们显现，使他们看见认识原来这一位他们的祖先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就是他们的王，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因此这个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到那日呢就有一个双关的解释，一个是灵异里边的到那日，那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十字架上得胜啊，死里复活。这个另外一个到那日呢就是基督再来之前啊，基督再来之前这个以色列要先复活啊，然后呢逐渐的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都要得救的日子。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这是我的解释。弟兄姊妹有问题吗？好，我们继续往下啊，说我的仆人雅各呀不要害怕，以色列呀不要惊慌，因为我从远方来拯救你啊，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啊，无人害他。那么为什么不要害怕呢？因为当时他们的确情况是很恐怖的啊，这个以色列包括这个犹大啊，在灭亡的时候，被外邦灭亡的时候呢，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里说不要害怕啊，因为有盼望。所以在没有盼望的人当中，如果灾难来临的时候，对他们就是灭顶之灾，当然他们要害怕啊。这个就像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确信仰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是很恐惧的啊，因为他们没有超越死亡的盼望。那么神在这里把痛苦灾难之后的盼望告诉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有勇气来面对要临到他们的灾难。那这里说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要将你啊，这个从所你所赶散的那个列邦啊，把这个曾经赶散你们的列邦啊，把他们都灭绝净尽啊。这里我们就知道，比方说巴比伦啊，灭亡了啊。这个虽然还有一些剩余的巴比伦的人民啊被赶散，但是这个国家啊已经彻底灭亡了。然后呢，却不把你灭绝净尽啊，倒要从宽惩治你。但是不能不惩治你啊，也不能以你为无罪，因为他们曾经跟神立过约。那么当然灾难临到他们啊，是因为这个接下来就是说的这些呢，就是不能不惩治你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伤痕无法医治了啊，就是我不希望这个灾难临到你，可是没办法啊，灾难你的罪恶太大了啊，没办法来解决，只好用惩治你的方式这个结束啊过去的那些的罪孽的事情。那么当然这里也说了啊，就是这个你亲爱的都忘记你了啊，不来探望你啊，因为你的罪孽甚大啊，罪恶甚多。曾用仇敌加害的这个伤害加害你啊，用残忍的惩治你。那么就是这里所说你所亲爱的啊，这个就是指的那些当年 他们拜的偶像，还有他们跟外邦结好啊，希望能够这些外邦人来帮助他们。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啊等等，跟巴比伦联邦啊，这些呢都不能拯救他啊。当然啊，继续啊，你为何因这个损伤来在那里哀哭呢？啊，因为你的罪恶太多了啊，将这些事情都要加在你身上。但是呢，下边说，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啊，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成为掳物啊，这个。耶和华说，我要使你得痊愈，医治好你的伤痕，因为这个都因为人啊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西安无人来这个理会，或者是无人来探问的。那么神这里写啊，故此啊，其实呢这个故此就是神使用外邦啊来惩治以色列民，惩治他自己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惩治以色列子民的这些外邦人呢，其实他们比以色列民更糟糕。神以他绝对的标准，立约的标准来审判他自己的子民，惩罚他自己的子民。但是虽然神使用了外邦来惩罚，但是这些外邦人呢，其实是更糟糕的子民啊，为这个缘故啊，为这个缘故，神还要医治啊，医治这个使他的子民呢要得安慰。我不知道这个关系啊，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抓得清楚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啊被掳去的帐篷回归，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啊，这个城必被建造在原旧的山岗上啊，宫殿也必有人居住。神正像这个神借着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啊，说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啊，就是说我的子民呢，在我的手中是加倍的受罚，所以这个加倍呢。是相对于神惩罚外邦人所说的啊。那么神按照律法的标准对于以色列的子民没有严重的，是没有按照他的罪孽足足的罚他，但是呢按照外邦人来说啊，神对子民的惩罚呢是加倍的啊。其实对于外邦人呢，神并没有那么严苛的要求啊。这里边神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啊，在亲近他的人当中要显为圣，所以他对自己的子民的要求呢是更加严格的。因此神界的外邦啊，就像巴比伦啊，比自己的子民更糟糕更邪恶的民啊，来惩治自己的百姓啊，过后神要加倍的偿还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外邦数字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家都要得救，这是神公义，当然也是神的怜悯。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是不是能理解啊？能抓得住？好，这样呢，我们就快快的啊，是今天的这个三十章呢，大概就差不多了啊。说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出来，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啊，使他们有尊荣不至卑微啊。这个我们在今天的以色列我们就看到了啊，以色列复国之后啊，历次中东战争没有失败过一次啊，大大小小。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今天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啊，这个最小的超级大国啊，他们无论在文化艺术啊、科技军事商业啊等等等等的都是 绝对的世界的领先，啊，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啊，他的这个尊荣啊，他的成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可以和他们相比的。好，二十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啊，建立在我的面前，凡欺压他的必被刑罚啊，我必刑罚他啊，所以这个也是当今啊，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见证啊，那然后他们的君王必属乎他们啊，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出来，我要使他亲近我，这个他也要亲近我啊，这个就是基督中保的预言，刚才我们讲了啊，说不然的话呢，谁有胆量来亲近我呢？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神要在子民当中啊，做成这个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但是现在呢，正像这个这个使徒保罗啊所说的，现在呢，神的子民啊，读旧约的时候还有帕子蒙在他们的心上啊，其实他们头上戴的那个小帽子啊，就是一个他们对神的惧怕啊，他们对神的惧怕，因为这个圣殿不在了，是吧？那个幔子不在了，所以呢，他们这个祷告，是吧？他们不敢直接面对神的，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圣殿里的那个幔子啊，做成了一个小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象征着那个幔子，就表示说我不敢直接面对神啊，我中间还是要把我盖起来的。那么这样呢，表示他们还没有因着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直接来到至圣所里边来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对于基督徒的很多做法呢，他们是很不感冒的，说我们这个神的子民啊，我们都不敢直接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大祭司一年一次战战兢兢带着血进去，好家伙，你们这些外邦人啊，居然敢称自己啊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啊进到至圣所来，这还得了啊，是吧？所以他们到今天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不信呢，在神面前还是有一种律法主义的恐惧。好，最后啊，今天的经文啊，就是看呐，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啊，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立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对吧？那么神惩治邪恶，拯救他的属他的子民，对吧？不管是外邦还是以色列，其实呢神并不偏待人。那么今天已经到了末日末后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慢慢的看明白了。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神的愤怒必转到恶人的头上，那么这些恶人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不信，不悔改。
哎，
对，
这关键啊，就是那些不信的人，不肯悔改的人，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对吧？从我们的行为上来看，每一个人都够得上恶人。但是罪人和恶人有一点不同，罪人是指的人犯过了罪叫罪人，恶人是故意犯罪而不肯回头的人，对吧？所以神拯救罪人，但是神不拯救恶人，这两点呢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那么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那么这个呢也预言着将来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因为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全明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比以色列民还明白啊，这真是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很多事情我们也不完全明白，所以等到基督再来，我们一同被提到他那里啊，这个跟他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全明白了。好，弟兄姊妹，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啊，就是关于神对于将来啊，这个那日到那日的许多的预言。正像一开始我说的啊，这个好像一个望远镜哈，它是一会儿聚焦在这儿，一会儿聚焦在那儿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新约的光中，我们就知道啊，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所做成的这些的事情，使我们大概知道，这段话指的是这一段历史时期说的，这段话是指的那个历史时期说的，因为这里边呢有关键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工作啊，我们主耶稣的工作透过新约的光，也就是在主耶稣的工作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旧约的预言呢就更加清晰了。好。弟兄姊妹，我自己感觉啊，就是说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无论是以色列的历史还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啊，都在神的掌管，按照神的预言在兑现，这个不得不使我们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兴奋啊，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确实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弟兄姊妹，还有几分钟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补充的分享？如果大家还在思考，我们
就我在这跟姐夫在这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在公元前的那次分散和回归哈，那我就是我觉得挺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二次他们的分散，我就有点儿。不知他为什么哈，他是因为他是犯了律法呢，还是因为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我记得王彤说过，老提过好几次，那个罗马皇帝哈德良时期呢，就是公元后135年吧，那是彻底把犹太人赶出这个以色列地啊。那之后就是漫长的1800-900年吧。他们在欧洲在各地受的那个罪，那就是说那这第二次的流散以及苦难比第一次更大，所以这个第二次的苦难呢，在好像旧约里头没有预言，怎么找也没找到，但是旧约里头有预言说的，我二次伸手招呼以色列人回归是吧？我刚才找了找不到那句在哪，是以西结书还是以赛亚说了忘了，就是主要二次伸手把他们招回来，那说明他就又有两次流散，对吧？对，就说这个第一次的这个那个被掳和回归呢都应验，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第二次也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已经是都兑现了哈，就是刚才那个吴静波姐妹提到这个建国，他们不再成为两个国家啊，南北
两国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就是我们有幸看到了神的话应验了，那他就是第二次的这个被这个罗马人驱散了啊，这个是什么原因？他不是拜偶像了是吧？第一次是因为拜偶像离弃神，那第二次他们被赶散了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把主耶稣钉十字架，说这罪要归到，这个血要归到我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这里边我们能想到的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第一次他们被赶散的一个继续，也就是说，当他们不守律法的时候啊，神要把他们赶散到全世界，在全世界当中抛来抛去，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结束了，对吧？这件事情其实还在继续。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么他们回归是恩典，然后他们赶散啊，赶散，按照旧约的这个惩治啊，赶散，并没有结束。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就是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了，就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对吧？这个子民要赶散了全世界，要到带到旷野去，在那里干什么呢？其实是神要保护他们的啊，要他们保护起来。然后呢，这个龙啊的口中要出来水，要把他们淹没了。但是呢，地开了口，把龙的这个吐出来的水啊给吞了。所以，子民得保护。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个第二圣殿的建造，第一次的回归，那个没有立约的凭据，所以呢，这个他们回来这个建第二圣殿的时候，里边没有约柜啊，就是说那是一个恩典，是神因着他自己的怜悯啊，这个预言应许他们回来。这个中间呢，并没有律法之约的这个，所以那是一个极大的恩典。那些其实当时回归的人并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流落的外邦的啊。然后回归的这些人呢，也是在本地啊，经历了希腊时代，经历了罗马时代之后，基督降生了。那么基督降生了，刚才说的那句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并没有认出是这个神的子民啊，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忘记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神，他讲的话就是神啊，所以他就是立约的使者哈，所以他跟旧约众先知的权柄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就预言了将来这个地方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啊，所以他就预言了说这个很快啊，这个第二圣殿呢还要灭亡，然后呢，他们要再一次被赶散到全世界去，对吧？所以那日的灾难啊，要怎么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把这个话，已经说得清楚了。
嗯，对，耶稣对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儿哈，就是马太福音24章嘛，提到这个啊，对耶稣提的，对以色列人这个将来的命运，耶稣提的。但是旧约的先知里好像不是很清楚，是吧？
那么我想这个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生命记啊，到了最后这个 圣经就说了，如果你们违背律法的话，啊，将来你们就要被赶散到全世界去了。那么这个被赶散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啊，这个事情呢，其实一直到今天呢，这个东西都是有效的，对吧？也就是说，从律法之约结束之后，圣殿毁了，约柜没了，那么接下来他们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这是他们本该受的，一直受的这个惩罚吧，可以这么说哈。但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事儿，比方说他们回归呀，啊，他们这个不是律法了，这个是恩典了。所以在这个中间发生的这些事儿，又有具体的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啊，比方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一些预言，主的预言那就是权威了，那就是立约的内容了。
稍微明白一点儿。犹太人被保护，我觉得怎么说呢，犹太人在欧洲差点给灭了种哈，几次都是大屠杀的对犹太人。我就觉得这个犹太人太悲惨了哈，怎么神也不保护他们呢，死了那么多犹太人，觉得我就不能理解他们遭那个大罪。现在我觉得是释然了，就因为以色列扬眉吐气了，可是他们受那个苦，那个在历史里面比在波斯比在巴比伦还要痛。是这个民族留下来了，这是一个活见证啊。活见证也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先知书的对他们的应许吧，所以历代的拉比都持守着这个应许，所以他这个民族信仰一直到他们建国，是吧？
这个以赛亚书说了这句话啊，他说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余种啊，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所以说神保护他们是恩典。但是这个欧洲的排犹的情况呢，特别是到了近代的时候啊，又与以色列民神要呼召他们回国他们不回来有关系。那么神使这些灾难临到他们，按照神的这个立约啊，就是律法之约来惩罚他们的话呢，并不过分，因为他们本来该受这么惩罚，可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不信，所以今天以色列复国之后啊，神在以西结书里边早就说了，神说你们复国吗？我祝福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好，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圣名，因为神自己说了，因为神自己是慈爱的神，所以呢，今天虽然以色列人仍然悖逆，是吧？不信，搞同性恋，是吧？搞各种幺蛾子，是吧？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你看现在欧洲人不是也这样吗？基督徒的后代也干这些事儿，美国人是吧？这个。以色列人也这样，所以这我们以色列蒙恩完全是恩典，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特别好。和我们今天一样，今天咱们基督徒蒙恩也是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世人特别好，跟没有不是这样子。
好，很好，谢谢，
感谢主。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咱们先祷告结束，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好吗？这里这个有这个 这个拿甲刚才举手了，我看到好像是吧。
哦，你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罪导致他这个结果是这个结果是继续的，没有间断。那么这个罪是什么呢？大家都读过，以色列人既拜神又拜偶像，而且偶像的比例占的数呢太多太多。我说完了。
嗯。嗯嗯，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好，你弟兄。
我来吧。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今天的查经献上赞美感恩的祷告。在新的一年里，愿你的恩惠和我们众兄弟姊妹同在，在我们查经学习你的话语时赐下理解的恩典和智慧，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不断地在重生的生命中有造就，力上加力，不被世上的宗教道路所迷惑，不被世上的假象所迷惑，我们走当走的道路，以及圣经的教诲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末世的假先知会出来干扰福音的传播，我们唯一的走好我们的道路，时时的顺服圣灵的帮助，克服老肉体的泛滥和阻挠，所以我们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靠我们人是无法也是无奈的，是枉然的，必定定睛仰望神的怜悯和宽恕，尽心尽意尽力地爱我们的神，先求他的国，求他的义，神必定会喜悦。我们不求人的荣耀，单单归神的荣耀，不讨好世上世人的喜欢，只讨神的喜悦。荣耀颂赞都归天父所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祷告祈求都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